今日我哋睇保罗嘅教牧书信，主要都系针对年轻嘅传道人嚟讲嘅。佢俾我哋睇到信徒点样嘅实践信仰。教牧书信咧，同其他嘅保罗书信咧，性质有一啲唔同。我哋都用一个唔同嘅方式，就系分题读经咁样嘅方式嚟读。提多书第二章一至到第十四节。提多书是保罗写给年轻的传道人提多的一封信，他当时在格里底，即是今日的希腊的东南的克里特岛，他在那里牧养教会。岛上的居民有一些特点的，听我读第一章第十二节，这里说到有格里底人的一个本地先知，自己讲回他们，格利底人常说谎话，讲大话，毁谤人，欺骗人，是恶兽，是恶毒的野兽，凶恶的野兽，成日去欺负人，伤害人，又馋又懒，好喜欢吃嘢，好食懒做，大食懒嚟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保罗对提多在那里工作的传道人话，第二章第一节，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纯正的道理是我们本宣家坚持的。纯正我们知道是指到正确的道理。但是这个亦都包括了健全的，是整全的，是完整的道理。在这里有什么特点呢？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是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这个但字很明显将第二章这里讲的东西和第一章结束的时候是连在一起。第一章十六节结束的时候讲什么呢？他那里就说这一班格里底人，他们有些人说自己认识神的，行事却和他相背，本是可憎恶的，是背逆的，在各样的善事上是可废弃，完全没有做到应该做的事。他们口就说认识神，做出来的和认识神是完全的背道而驰。保罗吩咐提多要教导信徒，不要好像这班人这样讲一套做一套，是要将纯正的道理教训人。这个道理是帮助人实践信仰的，不是只是听到而是行道的。我们看看这一段经文提到三方面有关怎样可以做我们信仰讲的这一些事情。第一方面，实践纯正真道信仰的重点。重点是什么呢？第二节保罗就说要劝教会里面的老年人。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呢，由第二节至第十节呢，是提到六类教会里面的人。第二节呢就是教会的年长的弟兄，第三节呢是年长的姊妹，四至五节呢是年轻的姊妹，第六节呢是年轻的弟兄，七至八节是提多自己，九至第十节是奴仆，就是当受在这些人的家里面打工的人，他们都是家庭的成员。第二节保罗说劝教会内的老年人要什么？有节制、端庄、自守，直到他们纯全无疵，都是健全的。你会发觉这里所劝他们的都是跟行为有关系的，跟怎样对待家人和怎样自己行事有关的。这里提到自守，自守在这段经文很重要一个词汇。第五节提到年轻的妇女要谨守，第六节提到少年的年轻的弟兄要谨守，都是跟这个自守是相同的。要有正确的思想，以致行事为人有纪律，管理好自己，做出正确的行为。第十二节保罗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在今世自守。自守给我们看到提多要讲的纯正的信仰和生活有关系，亦都是针对格里底那些居民他们做的事。 我们都讲了很多次，读保罗书信要留心他写信的背景，留心收信人是什么人，面对什么的挑战。刚才已经提过第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这班格利底人好像野兽，他们完全是没有自律的，喜欢做什么就去做，不受约束，不约束自己的舌头，不约束自己的肚腹，放任自己，放纵自己。保罗就说，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不可以被这种放纵放肆的文化影响，一定要自守。第三节是对教会里面的年长的姊妹说，他说又劝老年的妇人，举止都是行为了，要恭敬，不要讲谗言，正正就是不要学这个岛上的居民一样，不要吸酒作奴仆，又要自守。有关的用善道去教导人，留心这里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要年长的姊妹去教导年轻，因为跟着第四节呢提到好指教少年的妇人。我想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将教导年轻的姊妹这个的责任交给年长的姊妹呢？因为当时这个岛上是很多人，很多闲言闲语，很容易毁谤。保罗提醒提多，他自己一个年轻的弟兄，他要避免在这方面有试探，同埋呢不要让人哋有把柄去毁谤他们。第四第五节呢是对教会里面的年轻的姊妹，他们是已婚的姊妹，提到他们要爱丈夫爱儿女，同埋一样要谨守自守。第六节对教会里面的年轻的弟兄讲，亦都是用到谨守。值得注意的就是第六节提到年轻的弟兄呢，只有一个词的，就是要他们谨守。为什么讲这么少东西呢？因为提多亦都是属于年轻的弟兄。而下文呢第七至第八节呢就对提多很多的提醒，而那些的提醒呢很多方面呢都是适用于教会里面的年轻的弟兄。发觉第七至第八节提醒提多，就是一开始就讲到第七节，你自己要凡事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怎样怎样，言语要怎样怎样，叫反对你的人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同样的重点摆在他要将他所讲的东西，所传的道要实践出来。第九至第十节对信了主的仆人来讲，就要他们信服自己的主人。无论是什么年纪，你会发觉在这段经文里面，无论是什么年纪，什么的阶级，这里特别提到奴仆是当时最低阶层的人，他们都同样要将个信仰实践出来，同样的不可以放纵和放任。如果是一个伦理学的专家，他很有学问，但他可以是一个没有伦理的人，道德行为都是很堕落。很多人都不会觉得有问题，只是觉得他很有学问。但是基督徒不能够讲一套做一套，善道要有善行，纯正的道理要有正确的行为。如果这样做有什么结果呢？第二方面，实践纯正真道信仰的结果。如果这样做有两方面的结果，两样东西的结果。第一样东西消极的，就是神的道不会被毁破，不会受到攻击。你看看第五节呢，这里对年轻的教会里面的姊妹讲，如果你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从自己的丈夫，就什么呢？就免得神的道理受毁破。如果将信仰实践出来，神的道理不会受到毁谤。第八节对提多讲的，如果你能够真的实践信仰，你就可以叫那反对的人无处可说我们不是，自觉羞愧，令到那一班特别在这个岛上这么多坏习惯，这么喜欢毁谤，那人闲言闲语的居民，没有东西可以去批评，没有胆弱可以攻击。不单止攻击传道人，亦都不单止攻击弟兄姊妹，亦都是不能够攻击 新自己的福音。第二点，积极方面，如果大家都将信仰实践的时候，有什么呢？第十节就说叫救主的道得到尊荣。第十节是对屋企的仆人里面讲的，如果他们能够凡事信服自己的主人，讨主人的欢喜，不要顶嘴的时候，不会偷东西的时候，显出绝对的诚实，就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呢？使我们救主神的道理在凡事上得着尊荣。得着尊荣原本是描写一些珠宝放在一些好适当的盒里面的时候，显得灿烂，显得夺目，令人好欣赏，好想能够得到这样的珠宝。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仆人在当时认为最低下的阶层，他们能够将信仰实践出来的时候，其他人看到都会想有这个的福音，有这个信仰。不单止是这个当时认为最低下的阶层，每一个阶层如果能够这样做，就使到神自己救主的道是凡事得到尊荣。第十节提到使到凡事上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听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实践信仰，让人家不会批评我们的福音，让人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呢？就是来到第三方面，实践纯正真道信仰的原因。这里提到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和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显现有关的。第十一至第十二节，第十一节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这个是指到耶稣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他是指到他成为人那一次，为人完成了救恩，凡是愿意的得到神的拯救，这个是神给人的恩典，是救众人的恩典，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个恩典是什么呢？是要做些什么呢？这个恩典是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生自守公义敬虔的道人。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完成这个救赎，这个恩典是教训我们，教训原来是训练的，好像一个教练训练一个运动员怎样不断的去练习而得到这个锦标。这里就讲到保罗说，这种神作救众人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显现到的恩典，是要训练我们除去了这些不敬虔的心，以致我们能够敬虔道人。我们要实践我们的信仰，因为这个是我们得救那一个的原因来的，是神要我们达到的目的来的。第二，好值得你留心，这里提到这个恩典教训呢，是训练我们是不能够一朝一夕的，所以是要靠着神的恩典慢慢去做，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第二个原因，第十三节这里说，等候所盼望的福，这个应该译做有福的盼望，是那个 blessed hope， 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其实翻译应该是并等候伟大的神，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这个是指到耶稣基督再来，他第二次在这个世间上的显现。这个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有福的盼望。为什么我们要实践我们的信仰呢？因为这个是我们有福的盼望，到时候我们能够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交账，我们可以同他一起永远的一切。第三个原因，我们这样做是主耶稣救赎我们的目的。第十四节保罗跟着说，他就是主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是热心为善。是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就是要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同埋能够洁净我们， 是热心为善，是要我们成为神自己的子民，我们将我们的信仰实践出来，热心为善是指导我们在世界上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同埋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一定要靠住神这个恩典去实践我们的信仰。最后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本村有很多的恩典，我们有美好的传统，有很尽力牧养我们的领袖，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有很多的人才，很热心的来侍奉神，我们有宽阔的教会，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有完善的设备，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不是只是追求量的增长，是质的成长，有更多的人成为实践信仰的基督徒，不是只是听到而能够行道。求神帮助我们，阿们。